今天播讲第33题，对三位一体上帝应有的正确认识。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自有拥有的真神上帝。本会以华爱伦为代表的正确解释始终没有改变。阿利安派认为基督是上帝最先所造的，被定为异端。基督教对基督的神性问题，最初曾经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派称为阿萨那修派，他的领袖阿萨那修是亚历山大主教，这一派相信基督是完全的真神。另一派称为阿利安派，有的书上译为亚利安派或亚流派，他的领袖阿利俄斯是亚历山大的传教士，这一派不相信基督有完全的神性，认为基督是上帝最先创造的，以后又借着基督创造万有。公元325年，罗马各地大约有300多位主教聚集在由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所召开的小亚细亚的尼西亚会议中，辩论基督的神性问题。阿利安派被大多数人反对，被定为异端。可惜的是，在当时会议中所制定和公元381年会议中所修订通过的尼西亚信经中，虽然相信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不是被造的，但却认为基督是在万事之前被天父上帝所生的，不是自己本来就有的。尼西亚信经关于三位一体上帝的信条也有错误，不信基督是自有的，而认为基督是万事之前父上帝所生的。信经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是从上帝出来的上帝，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是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也有意为同体同性的，万物都是记着他受造的，又为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取得肉身成为世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被害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的，是从父和子出来的。和子这两个字是后来奥古斯丁提出以后加上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记着众先知传言。我信使徒所传的唯一圣而公的教会，我承认为赦罪所立的独一洗礼，我指望死人复活和来世的永生，阿们。华爱伦和本会传道人一直相信基督也是自有拥有的。尼西亚信经也已经被罗马天主教和圣公会、信义会等好些基督教派所接受，作为他们对三位一体上帝的一种信条。由以上信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尼西亚信经虽然相信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但却认为基督是天父上帝在万事以前所生的，不是自己本来就有的。但本会创始人华爱伦和接受华爱伦正确解释的本会绝大部分的传道人和信徒， 严格根据圣经的启示，一直相信基督也是自己本来就有的，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真神上帝。有关经文下面会详细介绍。本会早期个别两三位牧师对基督神性的看法。早期本会只有个别两三位教会领袖一度对基督的神性存有不同看法。根据乔治·赖特关于三位一体一连六大段的本会历史回顾中，充其量所能举证的也只有两或三位早期本会牧师说了几句对基督神性有争议的话。赖特首先提到，原为基督徒联会信徒的本会怀雅各牧师。其实怀雅各牧师在15岁的时候曾经受洗成为基督徒联会的信徒，后来已经成为福音运动的有能力的传道人和牧师。赖特也只能举证怀雅各牧师在1846年说过这样一句话，三位一体论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老信条。1852年又说那是陈旧的三位一体错误论说，但是怀雅各牧师从没有说过一句否定基督具有完全神性的话。假如他曾经说过任何一句错误的话，赖特早就将他揭示出来了。至于怀雅各牧师为什么不赞同上述尼西亚信经中的三位一体的说法，相信有更正确的理由。我们知道怀牧师和怀师母是1846年8月结婚的，怀师母原来是卫理公会的信徒，他们之间也一定会讨论到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问题，而且在早期本会的同工同道系统研究圣经的时候也一定会研讨过这些问题。我相信怀雅各牧师是会赞同怀师母的正确观点的，相信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是自有拥有的，不是上帝所造的，也不是上帝万事之前所生的。赖特随后提到本会安德烈牧师在1869年写道，上帝的儿子以上帝为父亲，很显然在过去永恒的某一点上有他起源的时间。看来安德烈的观点是接受了上述尼西亚信经的错误观点。接着赖特又提到乌利亚·史密斯牧师1865年说基督是首先被创造的，这显然是受到了上述阿利安派错谬观点的影响。但他在1898年对基督神性的说法已经有了改变，他说唯独上帝是没有起源的，在几乎是开始的最早的时期，是那么遥远以致对有限的头脑来说基本上是永远的时候，道便出现了。道就是指基督，参看约翰福音1章1至3节。这显然又回到了尼西亚信经的看法。赖特接着又提到了年轻的瓦格纳牧师。其实瓦格纳牧师已经不是建立本会的先辈，1890年他在《基督和他的义》一书中写道，总是有一个时候基督开始从上帝出来，但这个时间追溯到很久以前的远古，对有限的理解力来说其实也可以看为是没有起源的。这显然也是属于尼西亚信经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乔治·赖特所能举证的本会早期著名牧者安德烈、乌利亚·史密斯和后来的瓦格纳对于基督的认识，实际上和尼西亚信经相同，都认为基督是几乎永恒的过去从父上帝所生的或出来的。 再者，我们必须指出，上面提到的两三位早期本会的牧者一度发表的关于基督神性的言论，只能代表他们个人的看法，并不能代表接受华爱伦著述中正确解释的本会大多数牧者和信徒的看法。最明显有力的证据就是本会1872年最早出版的24条本会信仰简述中，并没有出现上述两三位牧者的错误观点。怀雅各牧师当时也健在，他是1881年在主内安睡的。从1889年到1914年刊印在年鉴上的扩充为28段的本会基本信仰内容，也没有出现上述的错误观点。当时怀爱伦师母还在世，他是1915年在主内安睡的。更重要的有力证据是本会全体信徒所公认的主所特别重用的怀爱伦，在他一切的著述中对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完全的神性都一直有正确的论述。本会一直相信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自有拥有的真神上帝。显然，以怀爱伦著述中的正确解释为代表的本会的先辈们和教友们，根据圣经的研究，对基督的完全的神性都一直有正确的认识，一直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都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完全合而为一的真神上帝。正如怀爱伦著述中所阐明的，但他在著述中却不喜欢采用三位一体的说法，因为三位一体并不是圣经上的话语，只是一个神学的名词，又由于罗马天主教和好些基督教派所接受的尼西亚信经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存在错误，认为基督是在万事之前从父上帝所生的，不是自己本来就有的，圣灵也是从父上帝出来的。还由于基督教界有不少人对于三位一体的说法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他们把三位一体真的当成一体理解了。例如，以太阳的本体代表上帝，以太阳的光辉代表基督，以太阳的热能代表圣灵。也有人以固体的水、液态的水和气化的水代表三位一体上帝。此外，也有人认为上帝是灵，是没有形体的，甚至更有人认为上帝的宝座和天父的家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不过是比喻的说法，因为上帝是充满天地的灵，是没有形体的。但本会的先辈们根据圣经的研究和怀爱伦著述中的解释，相信上帝是灵，约翰福音4章24节，但也是有本体的真神，希伯来书1章3节。正如怀爱伦所清楚指出的，上帝是灵，然而他也是一位有形体的神，因为他曾在人类面前显示自己。服务真权384页。当然，上帝的形体是不受时间、空间、物质和任何限制的。主耶稣的真体也是如此，他也是全能的上帝，以赛亚书9章6节。有一次，怀爱伦在异象中看到一个宝座，有圣父和圣子坐在其上。他说：我瞻望耶稣的容颜，并赞赏他可爱的仪态。圣父的本体我不能看见，因为有一层光荣的云彩遮盖着他。我问耶稣， 他的父是否像他一样有形的。他说，父是有形的，但我不能观看，因为他说，如果你只一次看到他本体的荣耀，你就不再存在了。早期著作17页，2300日的终点。现在本会采用三位一体名词的原因和对三位一体说法应有的正确理解。但现在本会从1931年开始编制的基本信仰中却已经采用了三位一体的神学名词。这是为了避免基督教界有些教派对我们的误解和攻击。他们说我们不信三位一体上帝，是异端。因此本会现在采用了三位一体的名词，然而我们在解释上仍然是严格按照圣经的启示，使用怀艾伦著述中的正确解释，是和有些教派的错误讲解有所不同的。我们认为三位一体是神学的名词，不是圣经的说法，只是用来形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在凡事上都是同心同德、同志同能、同工同荣、分工合作、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约翰福音17章21节、23节。而不是说只有一个身体或说一个实体。例如圣经上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这里的上帝原文中既不是单数也不是双数，而是用的复数是 Elohim， 暗示我们的上帝有三位。但接下去所用的创造这个词在原文中却是单数形态的动词巴拉，这暗示我们的三位上帝在创造大功中是完全合作同工的，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又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章19节。这里提到父子圣灵三位上帝的名字，但其中的名在原文中特意用单数，这又暗示我们的三位上帝在救赎大功中也是完全分工合作的，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又如圣经上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原文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申命记6章4节5节。这里所说的耶和华我们上帝，耶和华是上帝的圣名，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的。其中上帝一词原文也是用的复数式，意思就是暗示有三位耶和华上帝，但这三位上帝却又被称为是独一的主，原文就是独一的耶和华。不过需要加以注意的，这里的独一的这个词原文是阿卡德，只是用来形容一个集体单位，而不是指绝对单一的数目。正如有一位作者所指出的，此处希伯来一字除了在群名词应用之外是从来不会发现的。阿卡德这个字是用于复数单位体的，比如一球葡萄，或者是众人起来如一人一样。希伯来文指绝对单位的一字是压起的，乃是用在唯一的时候，但它从来没有被应用来表明神格的一致性的。真理的圣经141页。而且这里独一的这个字原文中和创世纪2章24节提到的 丈夫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中的一字，是同一个字。由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出，所谓三位一体上帝，只是用来形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在凡事上都是同心同德、同志同能、同工同荣、分工合作、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意思。参看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三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而绝不能被解释为只有一个身体，或说实体，或说只有一个位格，因为上帝是有本体的，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当然，上帝的本体是不受时间、空间、物质限制的。虽然在天上立定宝座，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二十节，但又充满天地，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四节。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却又因为爱我们，住在我们中间，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甚至住在我们心中，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十七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基督也同样如此。不要忘记，主也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的上帝。经上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又说，太初有道。在希腊原文中，有是用的希恒动体，意思是在无限的过去就有了。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基督所以被称为上帝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是因为只有主耶稣能向我们彰显上帝无限的慈爱、公义、圣洁的美德。经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人看见和认识了他，就是看见和认识了上帝。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十四章七至十节。基督所以被称为上帝之道，又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是为了要表明主耶稣是上帝真理思想的表达者。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十七章十七节。事实上，基督也是有真体或者说身体的。经上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主也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希伯来书八章一节。至于圣灵，也是和上帝和基督一样有位格，或者说本体的。经上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又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说不出来的原文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马书8:26-27。事实上，上帝和基督都是以圣灵为代表，并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指引光照恩助我们。约翰福音14:16-17、26节，约翰福音15:26，约翰福音16:7-15。主耶稣也尊荣圣灵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路加福音12:10。圣灵虽然也被称为上帝的灵、基督的灵而三合为一，但也单独的被称为圣灵，而与圣父圣子并列。主耶稣复活后曾经吩咐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18-20。圣灵在圣经中也被称为上帝，使徒行传5:3-4，参看马太福音12:31-32。就如主耶稣自己一方面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但另一方面也将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并列，马太福音28:18-20。其实就主耶稣原有的神性来说，他和父上帝本是同等的，正如经上所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6-8。主耶稣也说，我与父原为一，这是指主耶稣与天父有一样的神性、品德和意志。正如怀艾伦解释说，他与永生之父原为一，性质相同，品格相同，意志相同，唯有他能参与上帝的一切谋划和旨意。先祖与先知1:2。特别要指出的，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上帝，经常是用的复数式，包含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在内。甚至有一次提到耶和华，指天父上帝差遣耶和华，这里的耶和华指基督，和他的圣灵同来。耶和华说，这里的耶和华是基督，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呀，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指天父上帝，差遣我和他的灵同来。以赛亚书48:12-16。其实圣经中有几处提到的耶和华上帝，明显是指主耶稣说的。例如创世纪3中提到的来伊甸园中寻找亚当和夏娃的耶和华上帝，就明显是指主耶稣。创世纪18中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三个人，其中一人是耶和华上帝，另两个人是天使。这一位化身成人的耶和华上帝，更明显的是指主耶稣。因为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天父上帝已经不再直接和人类交往，天父上帝和人类之间一切的交往 实际上都是通过主耶稣进行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5章19节。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不忘，主耶稣也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是上帝的圣名，意思是自有拥有的，出埃及记3章13至15节。因此主耶稣就他原有的神性来说，也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他不是上帝所造的，也不是上帝所生的。其实基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这个身份是三一真神上帝分工合作救赎人类的时候基督所兼任的身份。由于上帝是人类的天父，基督既要降生为人救赎罪人，因此也就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约翰福音3章16节，也被称为长子，希伯来书1章6节。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希伯来书2章11节。预言中也将主耶稣的复活比喻作上帝再次生养主耶稣，如圣经上说，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使徒行传13章33节。因为在上帝眼中看来，过去的独生爱子已经为我们人类舍命赎罪而死去了，现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好像是再次生养一样。但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有多种奇妙的身份，他不但是我们的长兄，从他的神性来说，他也是我们全能的上帝和永在的父。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再者，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白，在三一真神上帝分工合作中，基督取了上帝儿子的地位，不但是从救赎人类大功而开始的，而实际上早在上帝创造众天使和万有之前，就已经做了这样美好的分工合作的设计和安排。一，有一位无限慈爱、神圣、尊荣的天父上帝，在天上众天使中设立宝座，坐在其上，统治宇宙万有。上帝虽然无限神圣伟大，不可思议，如经上所记，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以赛亚书66章1节。又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耶利米书23章24节。大有智慧的所罗门在奉献圣殿的祈祷中也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列王记上8章27节。然而上帝极其爱众天使，喜欢和他们同住，设立宝座在他们中间。正如经上所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诗篇103篇19节20节。二，让基督作为宇宙万有，包括众天使和众生灵的创造主，和上帝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管宇宙万有，同时也兼任天使的统帅， 以和天使相似的形体与天使亲密交往，使他们可以亲身感受三位一体上帝的无限大爱和荣美圣德。由于天使都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如经上所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约伯记38:1-4-7。在这里，上帝的众子就是指上帝所造的天使说的。因此，兼任天使长和天使统帅的基督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被称为首生的。启示录12:7-13提到的天使的统帅米迦勒，就是指基督说的。他也被称为天使长米迦勒。但以理书10:13-21、12:1、有大书9。原为天使长的撒旦之所以会嫉妒基督原有的尊荣地位，也证明基督确实是取了和天使相似的形体，和他们亲密交往，兼任他们的统帅。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同类才可能嫉妒，人可能嫉妒人，不可能嫉妒天使，天使只可能嫉妒天使，不可能嫉妒上帝。以后，基督为了救赎我们将亡的罪人，又进一步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为我们舍命赎罪，将来还要在他的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他的人性和人子的形体，永远和我们得救的圣徒在一起。约翰福音3:16、14:1-3、17:24。我们得救的圣徒将来也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马太福音22:30，取代三分之一堕落被灭的天使，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启示录21:22。从基督的神性来说，他是耶和华上帝，意思就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以赛亚书9:6，和天父上帝是同等的，腓立比书2:6，是宇宙万有，包括天使和人类的创造主和统治主，并永远和上帝一同做宝座，一同统管宇宙万有。从基督的人性来说，或作为天使的统帅，或作为人类的救赎主，或作为上帝的爱子来说，基督确实是甘心谦卑，降低自己的身份，为的是要向众天使和人类彰显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和荣美圣德，并以身作则，为我们留下最完美的榜样，永远欢乐地服从在无限慈爱的天父的权下。基督也甘心被称为首生的，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却被人误以为他不是自由拥有的真神，误以为他是上帝所造的或所生的。其实，正如经上所说，在开始创造天使和众生灵之前，三位一体上帝就早已做了这样美好的分工合作。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意思就是要让基督具有和天使相似的形体，兼任天使的统帅，后又降生为人，成为人类的救主，为要向天使和人类彰显上帝的无限大爱和荣美圣德。是首生的，就是首先被预定为上帝的爱子，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意思就是为了要让他成为天使、人类和万有的创造主和统治主。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至十六节。三，又让圣灵永远隐蔽他的本体，作为上帝和基督的代表，住在众天使和我们的心里，不断的指示、引导和帮助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将来我们也会奉差派在宇宙诸天地执行上帝和基督永恒圣善的旨意。圣灵也甘心乐意永远谦卑地隐藏自己，不显示自己的本体，也被称为上帝的灵和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心中，竟被无知的人怀疑为没有位格，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能力。其实圣灵和圣父、圣子、上帝一样，都是自有拥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完全合而为一的真神上帝。参看前面所列出的一切经节。可能有人要疑问，天父和基督也能无所不在吗？是的，天父和基督既然是无所不能的，当然也能无所不在。如果不能无所不在，也就不是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和基督的形体也都可以不受时间、空间和物质的限制，如果有需要可以同时出现在宇宙各处，因为天父和基督都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诗篇139篇一至十节。但由于三位一体上帝的分工合作，天父和基督都喜欢以圣灵为代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灵有无限的神能，能使我们悔改重生得生命，能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或说致死我们的罪性，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二至四节、七至九节、十三节。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罗马书五章五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使我们能不断地效法基督，就渐渐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只是一种解说方法的改变，教义的内容实质丝毫没有改变。因此现在采用三位一体的说法，这仅仅是一种解说方法的改变，教义内容实质丝毫没有改变。在怀伦的著述中早就清晰地阐明了这一切真理亮光。怀伦著述中有关圣父、圣子、圣灵、上帝的正确解释始终没有变，并且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被本会全球绝大多数的上帝忠心仆人和爱主的渔民所忠心接受。怀伦著述中有关三一真神和基督完全神性的论述。怀艾伦在世的一切著述中虽然没有使用三位一体 The Trinity 这一神学名词，但实质上他的著述中不断讲述到有关三位一体的教义。英国牛津大词典关于三位一体 The Trinity 的词义是这样解释的， Trinity 三个，三人一组，三个一组， The Trinity三位一体，父子圣灵三个位格为一体的基督教教义。我发现怀艾伦在证言中特别用了另外一个词语，天上的三位合一，也可以译为天上的三位一组 The Heavenly Trio， 但译为三位合一 更合适，和三位一体意义相似。 trio 这个英文字在牛津大词典上解释为三重奏、三重唱团、三重奏团、三人一组、三个一组等等，和 trinity 的意思基本相同。他说，基督应许他升天后所要差来的保惠师，就是具有完全神性的圣灵，要向凡接受和相信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显示神圣恩典的能力。天上有三位合一的、三位活的、有位格的上帝。 There are three living persons of the heavenly trio。 英文字 person 可以译为位格，也可以译为本体，参看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中的本体，英文圣经为 person。 那些借着活的信心受尽接受基督的人，奉这三位伟大全能的名，名英文为单数，和主耶稣的说法相同，见英文圣经马太福音28章19节。奉这三位伟大全能的名，父、子和圣灵，这些能力要和天国顺从的子民合作，要努力在基督里过一种新生活。特别箴言1905年，编辑于传道论615页。以上所说的天上有三位合一的、三位活的、有位格的上帝比较难翻译，所以我将英文也列出来。前面几个字的意思可以直译为有三位活的位格，或活的本体、实体。 There are three living persons， 神学上是指圣父、圣子、圣灵说的。后面的几个字意思可以译为天上的三位合一的， of the heavenly trio。 显然人类的词语都不够完全，难以形容三一真神。三位合一的说法看来要比三位一体的说法更合适，不容易被人误解。但是三位一体的说法在基督教已经被用惯了，而且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只要能加以正确理解也是可以的。华艾伦的著述中实际上时常讲到类似上述三位合一，或说三位一组，或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只是没有采用三位一体 The Trinity 的神学名词。如华艾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在1946年编辑的传道论616页第四段中提到，三位一体的永远的至高者，三位一体 The Trinity， 永远的至高者是复数，天上永远的至高者，上帝和基督和圣灵，以超然的能力环抱门徒，愿和他们一同推进圣功，使有罪的世人可以相信。华艾伦1901年手稿145号，传道论616页第四段。我们应当与天上三位至高的全能，父、子和圣灵合作，这些能力会借着我们工作，并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同工。特别箴言1905年，见传道论617页。华艾伦在1882年说，永存的上帝 The Eternal Godhead， 这个字意是神、神性、神格，父、子和圣灵都被包括在所需的行动中，向人间的媒介做出保证。向上仰望134章。上帝 Godhead 意思是神、神性、神格。上帝因怜悯人类而被激动， 并且父、子和圣灵一同舍己，努力完成救赎的计划。评论与通讯，1912年5月2日。又说，我们需要认识，圣灵也是完全像上帝一样有位格的。位格 person 也可以译为本体、实体。希伯来书1章3节说，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本体的英文也是 person。 华爱伦1899年手稿66号，传道论666页第5段。在《历代愿望》一书中也提到，人唯有依靠第三位真神的大能大力，才能抵挡并得胜罪恶。圣灵必带着无限的力量和完全的神能降下。有了圣灵，世界的救赎主所做成的大功才能生效。靠圣灵，人的内心才能变为圣洁。历代愿望第73章671页。怀爱伦也时常论到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他说，基督是原有的、自有的上帝之子。时照1900年8月29日。他是与上帝同等的、无限的和全能的。他是永远的、自有、永有的神子。1897年手稿101号。以上见传道论615页。世界的救赎主和上帝原是同等的，他的权柄也正如上帝的权柄。评论与通讯，1890年1月7日第1页。在《先祖与先知》一书中也提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约翰福音1章1至2节。这道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基督，他与永生之父原为一，性质相同，品格相同，意志相同，唯有他能参与上帝的一切谋划和旨意。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以赛亚书9章6节，弥迦书5章2节。先祖与先知第1章第2页。在同一本书中又提到，宇宙的大军召集了天上的全军到他面前，为要当着他们宣布他儿子的真正地位，并说明他和一切受造之物的关系。上帝的儿子是与父同坐宝座的，所以自有、拥有、永远的荣耀是父子所共有的。上帝的儿子曾在创造天上众君的事上成全了父的旨意，所以他们应当敬拜服从基督，像敬拜服从上帝一样。先祖与先知第1章英文第31页。在善恶之争一书中也提到，但上帝的儿子却是天庭所公认为君王的，在能力和权柄上他原是与天父唯一的。善恶之争第29章英文495页。作者陆光牧师，完成于2011年12月25日。最新修订更新于2013年8月9日和2013年12月26日。关于正文部分就播讲到这里，下面是附题。本会纯正基本信仰始终没有改变。有些国外所谓新神学观点者或受他们影响的人，为了掩盖他们传讲自己严重谬道的目的，在或明或暗地散布舆论，说什么 本会的基本信仰要道也在不断改变和改正中。这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胡言。本文将要根据他们提出的三个方面的事例，一一加以澄清和证明。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会爱主的神学家的见证。本会爱主的神学家的见证，在公元2004年，从总会圣经研究所来了四位神学家，为港澳地区的所有传道人举行一次圣经研习会。其中有一位年长的神学家基哈特·普范德，对圣经和神学有很深的研究。他一开始就做了一个专题神学报告，富林信徒当前的神学思潮。他说，本会的神学思想在过去一百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一致的、统一的，但最近二三十年来出现了分歧，特别是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福特反对1844年开始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他认为信徒一信就称义得救，不需要进行查案审判，将来都能得永生进天国。污蔑查案审判的真道，使信徒失去得救的保证和内心的平安。他因此在1980年被总会解除教职。自那以后，受他影响的学生和传道人至今仍然在教会、机构、神学院中，以至于现在出现的神学思想已经分成四派。一派是自由放任神学，一派是所谓福音派，就是只讲片面的福音，不讲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或者是改变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的正确讲法。一派是观点变得偏激的自称传统的极端派，一派是正统保守的主流派，就是坚持本会的28条基本信仰和坚信预言之灵著作。那么谁的著作能代表本会传统的最正确的基本信仰要道和三天使信息呢？本会绝大部分传道人和信徒公认，只有预言之灵的著作才能代表本会最纯正的信仰，而预言之灵著作从始至今没有任何改变。预言之灵著作不断高举圣经，是我们一切真理信仰最权威可靠的准则和根据。圣经，只有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联合的唯一纽带。人是会犯错误的，而圣经则是永无错谬的。信息选粹卷一416页。预言之灵著作也肯定了本会早期同工同道共同借着恳切祷告深入研经所制定，又借着主的圣灵启示所证实的基本信仰教义，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圣经教训的。至于现代本会其他任何人所传所写，如果和圣经并预言之灵著作相违背，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而不能代表本会。有普范德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本会现在已经进入内部信仰的大摇动时期，应验了正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的意象。正如预言之灵所启示的，上帝已经容许异端谬道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本会。看第二集《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一文中殷勤查经的呼召一段。上帝已经容许异端谬道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本会，为要加速摇动炼净 和准备好上帝的余民，接受晚雨配降，完成最后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使命，迎接基督复临。忠心爱主的全球总会会长所做的劝告。新当选的本会全球总会会长、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泰德·威尔逊牧师，在开始就职的重要讲道中，做了如下的劝告：往前行，不要向后退，即使天塌下来，也要坚持维护真理，不要屈服于狂热或自由放任神学对上帝话语的曲解，而转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圣经真理的基柱和信仰的地标。不要被新神学的每一点奇思怪想所摇动，或被那种声称细心地解释一些不寻常或含糊的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时间图表所摇摆。这种复杂的时间图表对我们的整体神学和使命却不大相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悠久的圣经信仰不会被移动，圣经的根基会稳固地坚立直到末时。让我们聆听信息选粹，华爱轮注第一册207-208页上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事例？竟然又是一些人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以欺诈而有势力的手法工作，要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起初工作时借着祷告研究上帝的道和借着上帝启示所建立起来的。我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五花八门的异端思想都向我们扑来，要蒙蔽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明白圣经真道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和启示录14章三位天使关于末后的属天的信息。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教怂恿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们要取代已有的真理，这真理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通过充满祷告的研经得来的，并且被主的神奇运行能力所证实。那已使我们取得现在成就的真理路标应该被维护，并且他们会被维护，正如上帝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的证言所已经预示的。上帝呼召我们紧握信心，坚固地持守这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他们是建立在那毫无疑问的权威之上的。译者按这一段引自特别证言中我们信仰的基础，出版于1904年华爱伦在世的时候。他又劝告说，往前行，不要向后退，要接受预言之灵为赐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最大的恩赐之一，不只是为了过去，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圣经在我们的判断方面具有最高的地位，是真理的终极的权威和最后的裁判者。预言之灵著作提供清晰的灵感的劝告，帮助我们应用实行圣经的真理。这是上天所差来的指导，为要教导他的教会怎样完成使命。这是可靠的圣经的神学的解释者。预言之灵的著作是应当被研读、相信、实行和推广的，不应把预言之灵著作当成棒来使用敲打人的头，但预言之灵著作应被尊重和使用，好作为引导地球历史末日的上帝教会的奇异的恩惠。让我复述我的信念，预言之灵著作并不过时，也不作废，这是为今日的，直到基督再来。本会的基本信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本会的基本信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实际上，我们教会的创立者们原来都是属于美国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的忠心爱主的传道人和信徒义工，他们分别属于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会或者说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以及其他各宗派教会。他们起先都接受了浸信会牧师威廉·米勒尔所传的复临运动的信息，热切查考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发觉预言的应验已经进入到末后时期，基督复临已经极其临近。于是他们满心火热地向信徒和世人传扬基督即将再来的信息，呼召他们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不断地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热心传道救灵，预备迎见主的圣面。由于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也造成了普遍的宗教复兴。在大失望之后，他们又聚在一起恳切祷告，研究圣经，终于真正明白了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到2300日就是到公元1844年，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圣所将要被洁净，是指开始洁净天上的圣所，对历代信徒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然后基督才复临。他们明白了这个预言，满怀感恩，欢欣鼓舞地领受了这一从天而来的真理亮光，不但解开了大失望之谜，而更进一步明白了末后三天使的信息。后来这些各公会的主的忠心的仆人们感到，大家既然同有一本圣经，同有一位救主、天父和圣灵，却为什么不能在圣经的真道上同归于一，而却要在信仰教义观点上各持宗派的不同意见呢？于是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和主爱的激励下，决心放下各自原有的宗派偏见，存着谦卑祈求的心，以圣经为一切信仰和教义的最有权威的标准和根据，一同查考研究圣经，为了要达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以弗所书4章13节。接着他们就聚在一起，日以继夜地祷告研经，单单在1848到1850年之间，他们就举行了23次圣经研讨会，将基督教的每一条基本信仰和教义都提出来，逐条加以查考、研究和讨论，为了要在圣经中取得一致的正确理解。有些教义问题，他们讨论得很顺利，很容易取得一致看法；有些问题却比较困难，出现了不同的见解和辩论。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难题，他们一再的祷告和研讨，经常废寝忘食，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直到问题彻底解决。也有的问题更复杂，甚至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实在难以取得统一的认识，他们就更加恳切祈求，甚至整夜祷告和研究圣经，恳求上帝的光照指引。往往就在这时，上帝在异象中指示怀艾伦，将圣经中正确的真理亮光告诉他们。他们个人也都深信是从圣灵的启示而来，并也确实帮助他们解决了难题，终于在圣经的真道上取得一致的意见。上帝也曾屡次赐下异象，证明他们在圣经研讨中所取得的正确结论。怀艾伦的见证，正如怀艾伦在1905年发表的论文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所说的，自1844年事件过后，我们便开始研究真理， 有如寻找隐藏的珍宝。我常与一些弟兄聚在一起，仔细地研究圣经，并迫切地祷告。我们经常聚集研究，一直到半夜，有时甚至整夜祷告和研究上帝的话语。这些弟兄一再聚在一起研究圣经，只为了更了解圣经中的真理，以便做好准备，将此真理教导人。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时会遭遇困境而说，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一有这种情况，上帝的灵便会临到我身上，我会被带进异象，听讲有关所遭遇问题的解答，并受指示如何有效的工作和教导人。于是我们得着亮光，得以明白圣经中有关基督、他的使命和他做大祭司的职分等主题。我又得启示，清清楚楚地知悉，从那时起一直到我们将进入天庭的经过大事，并将这些主所指示的一一转告其他的弟兄。于是他们都相信这些真光是来自天上，是属天的启示。评论与通讯，1905年5月25日。你必得着能力，8月12日。就这样，在主的带领下，他们将每一条基本信仰和教义都做了深入全面的研讨，最后也都取得了一致的见解，于是就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共同赞许的基本信仰和教义。这实际上也就成了后来在1863年与美国正式成立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的基本信仰和教义。由以上所述可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基本信仰实际上并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公会或说一个宗派的，而是各公会宗派不同的信仰教义观点，通过查考研究圣经，互相交流研讨之后，并且在圣灵的指引之下，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结果。中国有一句成语，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同样，在信仰教义问题的认识上也是这样。每一个公会宗派都有它的特点，比如在某些真理的认识方面可能看得更清楚，但也会在另一些真理的认识方面有片面不足，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如果个人只坚持本公会的看法，却不愿倾听其他公会不同的看法，也会偏听则暗。如果能将各公会的不同看法通过查考圣经深入对比研讨之后，自然能够兼听则明。由此也可以看出，本会的基本信仰要道和教义肯定会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宗派公会看得更全面、深入和正确。例如，关于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关于基督道成肉身、舍命救赎、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全备的救恩，不但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能使我们离罪成圣。关于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圣经中两种律法的区别，上帝诫命的永存不废性、安息日的真理亮光。关于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关于2300日的终点，开始洁净天上的圣所，进行查案审判的真道，也就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和随后的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以及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亮光，都从圣经的研究和预言之灵的启示中获得上帝所要赐给我们末后教会的极大亮光。 本会的基本信仰要道和对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正确解释，以及最后从中所领受的三天使信息，实际上也是继承和发扬了14到16世纪所有宗教改革家和19世纪上半期复临运动传道人的正确解释，是远超过任何一个公会、宗派和教派的。怀艾伦晚年在1903年论到他一生所出版的所有的书，例如早期著作《教会证言》，1885年出版的《善恶之争》，1890年出版的《先祖与先知》，1892年出版的《喜乐的泉源》，1898年出版的《历代愿望》，1910年完成的《使徒行述》，1911到1915年完成的《先知与君王》，以及其他许多书，发出了这样的证言，说怀师母并非这些书的创作人，他们乃是上帝在怀师母毕生中所赐予他的指示。这些书籍当中包含许多宝贵和安慰人心的真光，是上帝凭他的仁慈赐给他忠心仆人的恩物，再转而赐给世人。这真光要借这些书卷光照男女的心，引领他们归向救主。主指定这些书籍要遍布全世界，其中的真理要让接受的人生发生命之力。他们是上帝无声的见证者，许多人以切慕真理的心情加以阅读，并因阅读而得以明白基督救赎的功效，进而信靠他的能力。为此人们受主保守自己的心灵，以便归主为圣，并以一种期望的心情等候救赎主复临，迎接他所爱的子民回天家。在未来，这些书籍要继续讲解福音，使之浅白，并引领许多人走上救赎的道路。评论与通讯，1903年1月20日，引自《你必得着能力》，8月11日。另一处又说，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在那早期所赐予我们真理的亮光与信仰上扎根。我曾蒙启示，看见有关天上的事物和圣所的影像，使我们得以在清晰与分明的真光照射下立稳我们的脚步。我所有著作中的全部真理乃是永不朽坏的，上帝从未否定他的话语。人可能一再推荐他们新的计策，仇敌更将施行诡计以引诱人离弃真理，但凡是相信上帝借着怀姐妹的宣讲并借着他传达信息的人，将免受那将在末世出现的诱惑。怀氏文稿760号，第22、23面，引自《你必得着能力》，8月17日。又说，别让任何人拆毁那使我们有今日成就的真理根基。虽然到处都有错误的陷阱，但上帝仍一步步地引领我们前进，借着耶和华如此说这句既浅白又奇妙之话的引领，现代真理在经受诸般考验后建立起来。若有人兴起并企图唆使信徒追随他们，当用那经火考验的真理应对他们。那些企图移走古旧标界的人没有固守岗位，他们忘了先前所听和所领受的。那些企图引进新的理论以促使我们对圣所或对上帝和基督位格产生疑念的人，无疑是盲目工作。他们企图扰乱上帝子民的心，使他们犹如无锚的船在汪洋大海上随波逐流。那些自称奉行上帝所赐予我们之真理的人，该具备 敏锐清明的属灵辨识力，以区别真理和谬论。上帝的使者说，清醒吧，守更的。如果人能洞悉所传给他们信息的本质，并竭力寻求它的根源，那么以色列的上帝将保守他们不致误入歧途。怀世文稿760号，原文第9至10面，你必得着能力，8月14日，227页。现在我们要提到国外新神学观点者和受他们蒙蔽影响的人所提出的几个具体事例。一，关于基本信仰的修订问题。有人说什么本会基本信仰也是不断在改变中，每5年召开全球代表大会审查一次，已经经过了无数次修订了。其实修订的次数并不多，正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本信仰27条序言中所简介的。1872年复临信徒在美国密歇根州百特西的出版社刊印了一种24条的本会信仰简述，这个文件略经修订后扩充为28段，刊印在1889年的教会年鉴上，1905年年鉴再度插入，并每年继续在年鉴上刊印，直至1914年。引者注：1915年7月16日在主里安睡的怀艾伦夫人当时还在世。后来为了回应本会非洲教会领袖的需求，为了帮助政府官员和一般人更好地了解本会信仰，于是就编制了一个22条基本信仰，最先刊印在1931年的年鉴上，直到1980年全球代表大会用一个类似的但更周详的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本信仰为题的27条简述代替为止。而且更重要的事实是，修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正错误，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基督教界阐明我们基本信仰的观点，而不致被误解，或者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我们教会的现状，强调我们现实工作的重点。明显的例证是，我们教会的基本信仰27条已经使用了许多年了，但是前1-2年又增加了一条，变成了28条。增加的一条内容是在基督里长大成人，这并不是说我们以前不明白这真道。怀艾伦所著的《喜乐的泉源》前7章的内容是详述了罪人在上帝大爱的感化、基督救恩的救助下悔改认罪、因信得救、蒙恩重生的经历，后6章是详述了重生后的幼小属灵生命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经历。陆光牧师1995年发表的1996年编入圣道专题研究第2部分救灵和培灵中的第3题是讲重生，第4题就是讲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本会前1-2年所以要增加这一条内容，是因为近些年来本会全球信徒增长很快，但流失率也很大，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信仰基础没有打好，没有继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因此为了有助于教会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特意增加了这一条。总之，本会现有的28条基本信仰并没有改变从怀艾伦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本会传统的纯正信仰，因为本会的基本信仰并不是任何总会的机构和领导或某些神学家们所能改变的，必须经过全球1600几十万教友的全球代表大会的审查、讨论和通过才能做出修订。因此 本会的基本信仰从怀师母在世时的最早1872年出版的24条本会信仰简述，到1889年刊印在年鉴上的扩充为28段内容，到现在的28条基本信仰，是指很简要的一段话，不是指详细解释部分。至今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或做了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二，关于三位一体上帝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本题的正文部分已经有过论述，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三，关于1888年事件的问题，我们应有的正确认识，可以参看第七题。作者陆光牧师，完成于2010年10月5日，补充于2010年10月7日，最新修改于2011年11月17日。